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市场基本面的一些消息。在今天，有着小非农之称的 ADP 的就业报告是出炉了。那这个数据显示，11月份美国民间企业的就业人数经过季节调整后是增加了 10.3 万人。10.3 万人呢，就远远低于经济学家们预期的13万人。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企业在11月份是缩减了招聘的规模，这就再度显示美国的就业市场是正在降温。那同时呢，在今天美国商务部的普查局，它的数据显示，在10月份美国的贸易逆差成长了 5.1%， 到了643亿美元。这个数字呢，是高于经济学家预测的642亿美元，创了三个月的新高。9月份修正后的贸易逆差达到了612亿美元，这个数字呢，是稍稍的低于先前公布的615亿美元。那所有的这些数据呢，包括小非农 ADP 的数据，都符合经济软着陆这样的大家的预期。所以十年期美债殖利率呢，现在是创了三个月的新低。美股主要的股指期货在今天是高开之后震荡下滑，科技股走弱。市场现在正在等待美国的非农就业最新的报告。目前呢，联准会是处于马上要到来了联准会议前的一个沉默期，市场是几乎可以确定啊，美联储在本月很有可能会按兵不动，预期明年最快呢，很有可能会第一季度降息。当然，这是一种观点，稍后呢，我们也会分享另外的一种观点。在油价方面呢，国际油价是跌破了每桶70美元。还有另外一个比较重磅的消息呢，就是美国总统拜登在今天宣布取消48亿美元美国学生的贷款债务。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美股收盘指数。标普500指数下跌了 17.84 点，下跌了 0.39%， 收报 4549.34 点。纳指是下跌了 83.2 点，下跌了 0.58%， 收报 14146.71 点。道指呢是下跌了 70.13 点，下跌了 0.19%， 收报 36054.43 点。费半指数呢下跌了 26.58 点，下跌了 0.72%， 收报 3645.82 点。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分析啊，因为在之前和刚刚都有提过，很多人认为美联储最早明年的三月份，有人认为是五月份，也有人认为六月份可能会降息。那实际上呢，我们再来看一些经济学家他们的一些分析。英国金融时报和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肯特克拉克全球市场中心对主要的学术经济学家的一些调查，这是一个综合的调查。那么这个调查的就显示，美联储呢应该是至少会在明年的七月以后才会降息，而且降息的幅度很可能会小于华尔街们的预期。这个调查呢，是在今年的12月1号和4号刚刚进行的。在40名受访问的经济学家中，虽然大多数认为说是 Fed 的升息周期已经结束了，但是三分之二的受访者都认为 Fed 只会在2024年的第三季度或者是更晚才会开始降息。那么有四分之三的经济学家就预估，明年 Fed 呢会把联邦基准利率从当前22年的这个历史高点，也就是 5.25% 到 5.5% 这样的一个区间下调两码，也就是50个基点，甚至呢有可能会更少，少于两码。那当然了，相比较于华尔街，学术的经济学家们的预测要更加的保守。那近期期货市场的交易员是加大了对 Fed 最早在明年三月份就开始降息的压注了，认为 Fed 在明年年底前会把联邦基准利率降到 4% 左右，比当前的水准呢要低了整整一个百分点。那么刚刚呢，这些对一些保守的经济学家们的调查就表明，在美国的经济释放出成长放缓的这样的讯号当的当下，外界对于 Fed 的宽松路径的预期是有分歧的。比方说，参与本次调查的伦敦大学经济学教授 James Hamilton 他说呢，我仍然认为经济有很大的动力，没有必要立刻降息。他还说呢，我认为 Fed 也不打算这么做。 那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金融经济中心主任 Robert Barbara 他和另外一位受访者，他们认为 Fed 在考虑降息之前是需要看到通胀是稳定的得到改善，而且劳动力的需求呢是需要更加显著的降温才行。我们来分析一下美国市场啊，来看一下就业市场。虽然数据表明呢，就业市场在放缓，但是整体上来说还是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的。像我们昨天说的，目前是 1.3 个职位的空缺对应一个人，也就是说整体的就业呢还是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那么在过去的五个月啊，在美国平均每个月会新增就业职位的空缺19万个。Fed 的理事泰勒他说，这个增速接近2010年以来的十年的平均水平。除此之外呢 ，Refinitiv 它的调查显示，预计在本周五，也就是12月8号会公布的11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很可能会达到18万，要高于10月份的15万。所以，英国纽克大学经济学家 Laura Corono 他表示，除了仍然紧张的劳动力市场让薪水的增长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准之外呢，他还担心啊，说油价的冲击很有可能会影响通货膨胀下降的速度。那我们就来看看油价啊。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最近表示，计划在明年啊还会削减原油的产量，他想要再提振油价。再加上俄乌和巴以冲突也是引发了外界对于能源成本会进一步上涨的担忧。同时，大多数接受调查的经济学家们认为 ,Fed 的首选通胀指标，也就是核心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到明年的12月份不太可能保持在 3% 以上，仍然会超过央行 2% 的目标。他们认为呢，明年底的通胀预测的中位数大约会是在 2.7% 左右，略略低于现在10月份 3.5% 的这样的增幅。同时，经济学家们还预测啊，说如果考虑到通胀因素的话，明年美国国内生产毛额，也就是 GDP 的增速啊，很有可能会达到 1.5%， 那这个水平会低于今年到目前为止的水准。所以综上所述，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们都认为，美国从明年开始经济衰退可能性并不大。而大约是多过一半的经济学家们表示，美国的经济衰退呢，至少有50%的可能性会在2025年，也就是后年的第三季度，或者是更晚的时候开始。当然了，以上都是华尔街们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们的预测，他们分享的呢，只是他们自己的观点。在这里呢，我们提供的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啊。我们再来关注企业方面的消息。首先一个消息呢，是说 Uber 被纳入了标普500指数，然后呢，它的股价大涨。Uber 这家隶属于旧金山的公司呢，会在12月18号常规的交易开盘前被纳入标普500基准指数。所以这家轿车还有送餐公司在经历了 COVID-19 疫情之后，现在正在扭转它的业务。纳入了标普500指数，对于一只股票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提振，因为这个指数呢被很多反映标普500指数持有量的基金所广泛的追踪，而且呢这个标普500指数也是很多 401k 账户的一个核心，这就意味着对于这个指数中股票的需求的增加，也就是说可以推高它的股价。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以后，早在星期一的时候，就是12月4号的午盘的交易中，当时 Uber 的股价呢就已经是上涨了 5.2%， 已经达到了每股60.3亿美元。到今年目前为止， Uber 股票呢已经是上涨了2倍还要多。今年是2023年，和2022年的夏季相比啊，现在 Uber 的股价是强劲的上涨，这也标志着 Uber 的一个重大的转变。目前 Uber 的主要的收入来源包括11月份啊，它建立的一个食品配送部门。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